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说说你个人的想法，或者你使用的一些方式啊，我可以请教一下医生，你使用的方式可行不可行了？那今天其实说起来有点小特别。今天上节目的就是时常上我节目的泌尿外科专科主任医生啊，那是张建泰医生。可是今天我们要从他跟一群医生同僚，他们建立的一个网站所发布的一些，比如说医药的新点子、医药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啊，来谈。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开拓我们的视野，要了解一下这样整个医疗的体系有了怎么样的变化。不过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请问张医生，对于新的药物或者是新的治疗方法，我们啊，每个人应该抱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你认为？
安娜你好，谢谢你请我上节目。这个呢，你问的问题很好，每一个人呢都是在想，对我或者我的家人来讲，如果有新的病要怎么看？因为在网站上，你去 Google 或者在脸书里面，到处都有很多人每天寄你很多资讯，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抱着客观的态度。第一呢，要找出他的那个源头，资料的源头是哪里，是不是可靠性的。第二呢，是不是有商家要卖你东西，所以说它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而且第三呢，要看过通过第三者，看看有没有别的人用过，看他对这个治疗法有没有效。所以大概两年前呢，我和一群朋友开始了这个网站，叫 asiamd.com asiamd.com。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疫情的时候啊，记得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组件，每一个人的 WhatsApp 或者脸书一定会有说哇，吃这个好啊，吃那个房子，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假的信息。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开始这个网站，找医生写一些有关的资料，对于大众需要问的问题，我们也会放在这个网上。所以我认为呢，每个人一定要有客观的态度，找正确的那个资料，才能知道这个新的治疗法好不好。
一般上我觉得，我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啊，我听到一个新的药物或者是新的方法，我个人会先请教一下。比如说像你啊，如果我去请教你的，我就会问说，张医生，这个新的药物会有什么副作用，我要先了解。 OK，再来，这些新的治疗方法他已经面试多久了？那过往啊，他们在临床的试验上啊，他们一定要至少10年，是吗？可是因为这个疫情啊，好像我们在打那个疫苗的话，他真的是来不及等临床的试验啊，5年啊10年，他为了救更多人，于是他在极短的时间他就推出市场。你还记得吗？那个疫苗刚面试的时候，很多人有很多的问号。那像这样的你又怎么说呢？
我认为有问号是很好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有新的东西不一定表示新的一定是好，有时候旧的方法也是比较有效，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比较，知道新的跟旧的有什么好处跟坏处，过后我们做个衡量，才找出它的优点或弱点。因为不可能有一种东西是完全100%好的，除非你是卖那个的商家啦，说哎呀，来我的买我的产品一定很好，吃了以后或永远青春常驻啊，或有那个百病就没有了。就是你要找出它的弱点或优点。所以我认为呢，你其实问问题是最好的开始，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找谁问啊。如果像你安娜，你可以问很多上节目的医生，但是大众的话，诶，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付钱去找医生呢？大部分不会哦。通常你先找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或者你在办公室问，诶，我有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介绍？他一定会介绍一点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介绍的那个产品或者治疗法是不是对你真的有效呢？所以那个不容易决定。
是，就好像在前天 前天，对，哇，是过得快。前天过年的时候，我们朋友聚会嘛。那大家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难免有这边，比如说骨头方面啊，难免有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那大家就在共享自己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整个治疗的过程或者使用了什么方法哦。那我们就谈到了类固醇。你看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共享了。那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当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了，因为我做过医药节目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朋友，他本身有用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在听了，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问题，我最后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不一定我们可以用你就可以用，你还是请教你的医生你该不该用。
你说的对，对呀，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医药那个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最好如果不大清楚的话，找个医生治疗，问清楚。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到我的网站那个 AsiaMD 看到，我呢只是泌尿科，但是我不是其他科目的专长，每一个科系的专长呢都有他们特定的专科，所以最好有什么问题呢，找这些专科去问清楚就最好了。
是，
所以
那像今天我就从你们的网站，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会有兴趣哦。但脸书直播我们可以聊得更多了，我会提到了四方面，一个就是混用口服补剂，这个口服的补剂我会从两方面，一个是中草药，一个是保健品，跟医生你们开的那个处方药，它可以混用吗？ OK， 第二个呢，食物过敏，这是每个人想要了解的，还有防止老人跌倒，有没有新的方式我们可以参考的。我好一些朋友有偏头痛啊，如果不用药物来治疗有怎么样的方法？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是健康那件事。刚刚我们在脸书直播聊了好一些哦，那现在我要聊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啊，处方药，处方药就是什么叫处方药？就是医生开出来的药啊，针对你的病况，他开了一些药给你叫处方药。那有些处方药呢，你到药剂师那边啊，拿到医生的信你是可以买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啊。那如果你没有信件，你要去买处方药也是不可以的。我如果讲了有错，张建泰医生你要纠正我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混用的口服补剂，这可以针对的是中草药跟保健品这两类吧哈，就是已经是现成的你就这样吃。那么这个口服补剂跟医生的就是处方开给你的药物混用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什么问题呀？ Yeah.
通常医生开的药呢，都是经过卫生部或者不同的医药组织说可以给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回家以后有掺自己想掺的辅助品或 supplements 或者其他的药方，不是说不能用，但是你掺的时候呢，要知道它对你现在吃的西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掺起来。所以呢，第一点，我们知道符合用的那些药物呢，都是叫口服补剂，补剂表示帮你补回去的嘛，对吗？我们在至少在新加坡的卫生部呢，而且也有叫 HSA， 在新加坡没有验那个辅助品里面的成分，他只是叫厂方说，哎呀，你有什么呢，你列出来给我们看就好了，你们保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政府没有验它的真正的效果。你想一下，每一个辅助品的公司是不是跟你说它的最好？有没有人说别人的最好？所以你要自己衡量吃了这个有什么效，有什么好处跟坏处。作为西医呢，我个人呢是认为只要能帮助你们的健康都可以掺，但是要知道它有没有混合的副作用。
是，
我们也知道在很多新加坡的大医院，好像中央医院啊，也有 也有那个中医师在那边，在好像陈独生医院啊也有那个
中医师
中医做
针灸
的，也是可以帮助的。所以我认为只要能帮助你健康的医师呢都是好的。
是。那过去我的认识就是比如说有，因为我做的节目通常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我现在在吃西药，我还可以吃中药吗？一般上就是像你所建议的，先要让你的西医了解你有在服什么中草药。
对呀、
OK， 然后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服用，但是呢通常都要隔开，就是至少要隔一两个钟头吧，我记得。
最好是问那个给你开西药的医生。而且呢如果有中医师跟你配中药呢，也拿那个西药给他看吧，因为他们也是医师嘛，给他们看一下，诶，你配的这个中草药啊，或者你给我的补剂品啊，哪些可以掺，哪些不可以掺，所以他们也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的网站呢叫 HMB， 有一个叫患者安全的讯息。你如果在我们网站最上面看右边呢，有一个患者安全，我们发现很多人去看医生其实很危险。为什么呢？第一，他们忘记要带现在吃的什么药给医生看，就说哦啊，我在家吃的是那个黄色跟红色跟那个巧克力色，我跟医生会知道啊。所以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也开始了这个网站，帮助每个人有点去看医生的时候要怎么安全法。所以吃这个药呢也是其中一个安全的问题。一定要记得要看医生的时候呢，把你的病情写下来，或者以前吃过什么药写下来，就比较容易医生帮你解决问题。
是。我个人想要稍微提一个，就是你吃了不管是中药或西药或者是保健品，你要自我观察你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自己身体有什么反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不表示越补越好，不一定哦。
因为通常你没有注意到啊，医生会问你一句话，如果他没有看过你的话，他问你你有对药物什么敏感吗？然后被问的人通常就是一头雾水那个样子，好像说不上来，对不对？
对呀、对呀、
是这个对自己的身体的反应跟状况要极度的了解。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今天健康那件事上节目的是张建台医生，他是泌尿外科专科主任医生。那么刚刚在脸书直播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混用药物跟那个保健品啊或中草药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他是泌尿专科，所以他提了一个东西，我也在空中稍微跟听众讲一下。他提到了维他命 E 跟一种化学元素叫 C， 就是石头的石，东西的西，selenium， 化学的符号是 SE， 这两个是不能够混用的啊。那医生你要在空中稍微补充一下吗？
这两个保健品呢是以前我们在老鼠测验的时候说会减少那个前列腺癌症的可能性，但是在美国他们决定用在临床实验嘛，真正的实验的时候发现如果吃太多的维他命 E 跟这个叫 C selenium，原来越来越多男人会有癌症，前列腺癌症。不是说不可以吃，但是超量的话，他们发现超量吃的话就会造成更多的前列腺癌症。所以它的化学物品叫 C， 一个石头然后一个 C， 东西的 C。
是。
selenium。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最后我们讲的是偏头痛的事情啊。那偏头痛是不是一定要用药呢？
偏头痛大部分人先开始吃止痛药，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效呢，很多人是去看那个医生的。最重要呢是医生诊断是真正的偏头痛，而且不是别的痛。因为如果是偏头痛呢的话， 有些人其实是颈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严重的脑部啊或者脸部的问题，最重要呢先找医生治疗。医生治疗判定以后呢，如果你还要别的辅助品，我们的网站有介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问医生这些有没有效。一个方法就是有特别的非侵入性的那些器材，
就你可以在叫非侵入性
drug free， 对，特别的器材你可以看看对你有没有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有些不同的冰敷的冰袋可能有效。所以我主要要讲的是 AsiaMD， 我这个网站呢只是介绍不同的方法，我个人是没有试过，所以呢还要如那些需要用的观众呢去看看这个对你适不适合。
是，
而且每个星期我们有新的那个产品，而且新的那些什么资料会给你们。
是，他刚才医生张医生讲的，就是有一种也是叫便携式的，便携式也就是说你随身可带的了啊，便携式的一种神经调节的设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热敷啊冷敷，他会建议一种头巾，是就放在头上的，因为是偏头痛的问题嘛，放在头上的一种冷敷的头巾呢。像这些我估计了啊，如果应该是舒缓的作用多过于治疗的作用吧，我觉得是这样。
对，这些都是舒缓的作用，你讲的对。真正要用药物呢还是要找那个专科，最主要呢第一要找出你的头痛是不是真的是偏头痛，或者是其他的病。
Okay，
如果是只是偏头痛而已，你可以试试看这些辅助品有没有帮助。
好的，健康那件事。